大家好，我们新的一期肆无忌惮，这期我们要聊些什么呀？咱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小杨。
哎，我是那个谁，之前听众应该都知道。
猪皮。
我是元宵。
好，我是旺仔。然后我们先请我们那个资深帅气肥胖的那个产品设计师，给我们讲一下他对猫产品的需求。我们这期话题是宠物产品的产品需求是怎么样的？
这样。
宠物产品的产品需求，
你就是说你刚才。想的新产品，
那就是一个亲近椅或者是共享椅，就是我的设计宗旨，
对，
就是
理念
就是人可以在最舒服的姿态下去进行，看猫或者是撸猫。
使用场景呢？
使用场景可以是卧室，可以是咖啡馆这样这些场景。
你觉得我们猫奴有必要那个，有必要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去撸猫吗？
你有必要，因为舒服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就像你吃馒头也会饱，你吃烤鸭烤鸡也会饱，那你会选择吃啥？
啊？
你吃馒头就咸菜也会饱，那我吃炸鸡吃可乐也会饱，你选不选？
这期那个素食主义者会攻击你了，你觉得你说？
除非和尚攻击我，我跟你讲。
你讽刺素食主义者都是和尚。
你把那个叫什么寺来着？上海。
我会在这期后面贴你的身份证
号。你把静安寺的老尼姑给我带回来。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就太次要。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你设计的这个，
你说的次要是
以一个什么舒适的姿势去就是撸猫，因为对于我们猫奴来说就是不需要舒服姿势，我看到猫是最舒服的一个感觉。
他意思估计是说以更懒的姿态去撸猫，能更懒的撸猫。
更懒？
对啊，躺着不就更懒吗？
对，我当时我就躺在地板上，然后撸猫，我就躺爽，然后你一定要让我坐在那边，然后我很难受。
文明一点，大哥，不要躺着，不要。
我怎么了？我就是在卧室里怎么了？我还在那个公共场所躺下来。
你去躺一个，我看我给你拍个照。
我真的躺了，那天我就在猫咖啡。
对，有必要花个上千块钱。
废话，那是因为猫咖啡没有条件能让你舒服的坐着躺着。
你
如果你坐着，你能碰到猫吗？问你能看到猫吗？你看不到，你只有躺着，你只有蹲着。
但是我愿意呀、
啊。不，你这有点杠了，你懂吗？你这就有点杠了，你这是没法用。
你现在做的产品就像达文西做的那一款。
不，你这有点杠。我说什么你都反对，那是啊，肯定是有少数那么七八肯定是反对的，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对，就这样的。
节目录制暂停，我们去打一架。
哎，你包括你现在所有人，你随便拿个产品出来。我都是说这产品我不需要，
我是觉得你是在精进我的产品，你希望你是精进就是市场上面所有的产品，你就觉得他们其实已经满足了猫猫就是睡觉啊什么那些用品的那个收纳啊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希望人能够更加舒服的，
对，就是没有必要那么颓废的趴在地上去。你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个干净的环境。那如果没有好的环境，你怎么弄嘛？你只能蹲着呀，你不可能趴在地上。
我觉得
我乐意、啊。
我觉得
爽。
很简单，就是你那边需要你一个需求列表的层次。从最主要的到最次要的，列一张表出来就很清晰了。
我觉得养猫一个就是陪伴，一个就是撸猫，没有啊。你能跟我说你养猫还有其他的需求吗？
我
你要么除了陪伴就是撸猫。就是虚度光阴，
撸猫
或者吸猫，
你说的两个词根本就不是不在一个层次上，不是需求的一个层次。那陪伴是
陪伴其实很重要，
对，
是很重要的。
对，我是说，对，我就这个，我意思你养猫就这两个需求，你还能找到其他需求吗？
小侯这个我站他一点，他有些地方是对的，我觉得至少他愿意舒服着做了，这个很合我的心意。
猫懒的，我人也懒不
着，好爽。
就是，
对啊，我就想躺在地上。
对，就是其实现在我和
所以说这只是你小部分，你不能以
你
的占占大众。
其实在哪，就是对于舒服的理解不一样，而不是它这个产品有问题，就大家都想舒服着。
对，总有自己。
你躺着是一个家具上，那个地板很干净，我们可以假定它就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舒服待着的一个器具嘛。 咱们现在针对的一个市场，他们可能出租房环境没有那么好，
对，
不适合躺在地上，
对，
或者躺在床上有点太脏了，
我心好暖，
猫会在上面拉屎啊、尿尿啊之类的，
心
太
暖，
它可能需要一个
学学高老师
承载的。小欧不要再拍马屁了，拍马屁也没有水喝的。然后，但是你现在需要的理清的是，你现在这个产品真的有多少客户愿意去付费买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刺激他付费的点在哪？这个东西需求是潜在存在，就是我想舒服的一个姿势去撸猫，这个需求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你现在你就相当于给他舒服加一个引号嘛，就是这个引号就是你要付费的一个关键。
嗯，
就怎么让他认为你这个东西坐上以后会很舒服的撸猫？
那就是产品的设计点嘛，产品的造型嘛。
那你现在就比如说，如果我买一个懒人沙发，再买一个你这个东西，也达到我这个要求。
你是说在懒人沙发上我放个猫窝是吗？
就是我就把猫放在我懒人沙发上啊。
对，放在我肚子上。
对啊。
然后我也可以躺着。
毕竟我们的产品还相对来说硬质一些吧。
嗯。
对，就是这个需求该怎么解决？
是猫主动睡上去，还是你把猫强行放在？
猫就喜欢软的东西。
对，
它就喜欢往那边趴。哦，你给它买一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可能并不，你除非把它强制抱上去，然后它就会跳下来，那样会很尴尬的。
对，所以说我意思就尽量，猫能够先在上面睡，然后人才能坐上去。
对，那你这个产品重点是哪呢？是符合人的撸猫舒服，还是让猫舒服？
猫舒服的前提下，人才舒服。
不，有些时候是矛盾的。就有些猫觉得舒服的地方，你觉得不舒服。
嗯。
比如猫砂盆，你肯定不会在那上厕所吧？
我的理解是不是小红，你是想做一个懒人沙发加猫窝的那种组合？
我没跟你在 case 看过。
网站上，我和小杨在网站上看到
一个。你和小杨我没看到过。
懒人沙发加猫窝。一个沙发旁边加个猫窝，你是想把两个需求结合到一起吗？
对，
那首先是你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它的差异化或者可替代性是否存在吗？是否一定要用你这样的产品才能实现这样的需求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需求它的层级到底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它的层级在哪？你这个得想好。对，因为刚才第一点说的是你的产品可能很容易就能被替代，或者说被更便宜的产品或者同类型的产品替代，那你的竞争力就很差。就比如说刚才随便摆个懒人沙发，猫躺在旁边的毛毯上，那我一样能撸得很好，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的需求的层次，你要自己心里面列一张层次表，哪些是刚需，哪些是次要的需求，然后哪些是次次要的需求，列清楚以后，你再去选择性的根据需求做产品。然后第三点是想清楚你的使用场景嘛，场景不能太局限，不能是在一种场景下就只能那种场景下用，那这个产品相当局限，很难形成爆品效应，必须要找到多个使用场景。然后好的爆品是有多个使用场景，然后一个主要的使用场景是比较广泛的，就主要使用场景是最广泛的，然后次要场景也能用，那是最好的产品的使用场景，就这几点。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撸猫专用沙发可能可替代性很强，然后需求比较次要，那就很难就成立了。对，所以小杨刚才讲的是想表达这几个结论，但问题是可能自己没有说出这个结论，或者很难就是想了一遍以后短期内就把这个结论说出来，那你和他讨论就可能没法成立了。然后回头你可以再想一想，就比如说刚才你说这个产品嘛，你可以再分析一下。
那如果按你这么说，那个猫沙发跟狗窝那个产品应该也是比较次要的需求了，
是在比那个专门的猫窝的需求更往下一级的，因为它是两用，然后它只是两个需求都是刚需，但问题是它的使用场景受限了，因为它是
使用场景可以出租一些，或者是那个
他为什么要把猫窝和就是那个懒人沙发和狗窝结合到一起？因为他产品设计出发点是因为你的场景受限嘛，空间比较小，所以他想结合到一起去。如果你大空间的话，你随意摆，你同时买两个产品都可以。所以他做这个产品是收窄了自己的使用场景，或者
是更
有针对性的做自己的使用产品。你说的那个亲近实际上是更次要的需求，但它并不是，可能并不是产品。
他已经在他刚刚他现在刚刚说的那些产品，什么亲近的、舒服的去撸猫，它是建立在就是就是优化沙人猫共用的一个沙发的那种产品的基础上
衍生出来的可能的产品功能，有可能他产品设计者当时都没想到。
嗯，
对，都没想到哦，那个在旁边可以有这种感觉，他只是说可能是衍生出来的功能，并对。
但是他现在说出来了，他就是以这个设计为目为就是目标去设计去设计他的产品，就可能。
不，他刚才设计的主要的需求是就是场景嘛，就是空间狭小，所以他设计了结合在一起。啊，撸猫那个舒服呢，它可能仅仅是一个衍生的，就他当时没想到，但是有可能在做的过程中，哎，发现可能有附带的这个功能或者需求，并不是它主要的功能和需求，这得分清楚。
嗯，我能问一下主要需求吗？
主要需求
你
自己说过
了。你觉得主要的需求？
就是猫猫吃饭睡觉。就是它，这个是最主要的需求。
对，这是猫的需求。
那猫窝什么时候？那我刚才猫窝为啥成次要需求？
嗯？
嗯？你刚刚是，为了人考虑了，你开始为人考虑了。
嗯。
你这个产品不仅是猫用，而且开始为人考虑了，它就变成小众产品了。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你开始其实在误导我，那你看，我是觉得你一开始有误导我，就说你的设计的理念是为了更加亲近或者是舒服的去撸猫，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啊，我没必要。
这就是完成了两个需求吗？这就两个需求，一个人一个猫。
不，他说没必要，他或者说没有这样的需求是刚需，他觉得这个需求可能并不太主要。可能是一个次要的需求，他刚才说了没必要。
他说没必要就没必要是吗？那我也没，那行吧，那就没有必要，那什么都没有必要，我靠！你这样说什么都没有必要。
不是，你首先得分清需求列表嘛，就是说没必要的东西不。
我之前想这个我是有过假设的，你知道吗？
嗯、
就假设我那个一个椅子，一个柔软的椅子旁边有个猫窝。然后放到那个咱们上天去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着？猫窝咖啡馆那个地方，我在想有没有人会坐在那边去撸猫呢？
有啊。
或者人多不多呢？
有啊。
嗯，其实他那边就没有太为人考虑，他那边就是为猫考虑的，他有很多就是收纳柜，
嗯，
就猫就直接钻在里面睡觉。
嗯，
但是很多人就是人其实蛮狼狈的。
嗯，
就是全都蹲在那边，然后
或者是趴在地上。所以我睡在地上。所以我就是为什么一直坐在凳子上去看猫，我又不愿意趴着，你知道吗？放不下自己的姿态。
太少了，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嘛，对吧？
嗯，
这个能代表多少人或多少品？
对，这
其实也不一定，
没有数据，
说不定小侯这个有很多人赞成的，但也说不定没有任何人赞成的，都有可能，这个不是绝对的。
嗯，
因为
但是你一直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你这个即使这个需求是潜在是真实是存在，而且量还不错，但是你怎么样能把你这个需求做得很独特？这个需求我现在就假定这个需求是 OK 的，量能够养活我们这个团队的，或者是能够扩大规模的，是有这个需求，但是你怎么样能把这个需求做的人家只选你不选别人，因为你这个需求容易被替代的可能性确实还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且很难量化，
嗯，
就舒服，谁来判断舒服的？
嗯，
这个还是你要想的问题。
因为实际上 你看啊，就是你选产品做研发，我们现在运营上是有一些工具的。嗯，就之前小杨也看到了。
嗯哼。
对，那些是有一些工具的，就可以有一些数据判断的。只是我们现在切的人宠两用这个需求已经很小众了，所以没有一些数据支撑。就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淘宝的一些数据、电商的一些数据，任佳宇就是用那些数据去判断筛选了一些产品，哪些是排在销量前十的，他就以前十的作为选品，看哪些前十的产品他还没有满足的更好，所以他选了除臭剂。
我搜过，
你也
搜
过，
我搜过2019年淘宝那个销售量的排行。
对对对，就宠物类用品实际上有一些数据支撑，但是因为我们人宠两用，它样本量实在太少了。对，
但是它有个，如果有个限定的话，就是限定的一个空间。就我觉得人宠两用，我希望最多的应该就是出租屋。
我知道，就是但是你看啊，就是你做产品研发时候，实际上你能判断就是它未来的需求有多大，是能判断的。因为你自己首先你看它的使用场景是否范围是否大，然后需求层次是否高，就这么简单嘛。使用场景和需求层次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回头可以咱们把这些表列一下就很清楚了，回头可以找一找。要不然你去选产品的时候，就感觉就不知道选哪些需求点去设计产品，就感觉还是有点乱。然后你看你做产品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个就是是否有可替代性，竞争对手是怎样的，这也是要你考虑的。那之前就没考虑吗？
没有，我淘宝没收到这款产品。
不是没收到，就是说你可替代性，就是说你可能有其他更好更便宜的实现方式。
嗯，
对，就这么简单，人家不一定要。
那可能就是两款产品，对吧？两款产品。
对对对，不同类型产品。
嗯，一款产品和两款产品。如果我要去替代的话，我可能要买两样产品才能达到我这一样产品的。
对，然后现在可以，你看现在可以理一下，就是需求的，就是主次。就比如说猫窝的，就是养猫群体的需求或者虫类需求，哪些是刚需，这很清楚就理出来了。
嗯，
就虫类的群体为什么要养猫呢？然后他们养的宠物有哪些刚需呢？还有养宠物的人有哪些刚需呢？这都是可以说的，你们可以说一下或者梳理一下。
那猪皮先说，
嗯，
你觉得养宠物，你要养宠物最喜欢最需要的是它给你什么东西，或者你给它什么东西，就在外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里够大，家里让养，你妈给你给钱买狗粮的前提下，
嗯，
你觉得你买个宠物或者是领养个宠物你是为了干嘛？
为了玩，
陪你玩，
为了对打发时间，或者是
就是无聊呗。
单身的话陪伴是吧？对对，
嗯，就暴露虚像是又穷婚啊。小杨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养猫，如果我要开始养猫了，我肯定要为它的就是吃喝拉撒做准备嘛，它的那些
那会不会有点沉重啊？做什么考虑的太多，
当妈了是吗？为孩子
就是很多事情考虑，就是你第一个就直觉性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最后拍板的时候往往还是挺冲动的，就是你之前酝酿的时候也许很理性会分析很多东西，但是你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就是很冲动的，那个冲动的点是哪？
就喜欢就我
那小红，你能做出一个让人喜欢的产品吗？
我觉得
一直在玩我的鼠标，你是不是很喜欢我的鼠标？
对，挺光滑圆润，我就喜欢圆，对，做个圆润的东西，没人盘的。
对，就你能做出这种感觉也可以，哪怕它就是一个花瓶呢。
对，我就觉得就是第一眼我就非常，首先我第一眼肯定是喜欢，非常喜欢汪汪，然后就非常想再把它带回家，就想跟它就是在一起。
嗯，
对，然后我会再考虑，如果我再考虑产品，对，我还考虑它吃喝拉撒，那去买产品的话我还是会注重产品的颜值，
就是喜欢嘛。
对，
就首先这个东西你要喜欢它，多有用或者多好，你不喜欢就没用。
对，因为你刚才说了一点，就是满足吃喝拉撒刚需的同时，
对，这个关键是满足这个刚需的产品其实已经有蛮多的了，
对，
然后
但是
我需要再就是进阶一下。
没打到你的点。
对，就有一些太丑了，我实在不想要。
所以他刚才说的是主人的需求，他需要有设计感，摆在家里需要设计感，他是两个需求结合。
对，我猫的话，猫肯定不太懂嘛。
对，升级。
就我可能会过段时间换一个产品，然后猫可能会喜欢，但是总归第一个肯定是我自己喜欢。
但我觉得大众的审美高度不一致，你无法去，除非你是很精确的，我挑哪个年龄段的人，我去注重的去考虑他们的审美。
消费升级或者说消费分化嘛，就不同人他。就对，特别宠物类产品它决策是不一样的，就是像小猴这种花呗的人，他可能就是对价格敏感型的，他觉得这个我买得起，
我就喜欢
物美
价廉的东西。
对，就是你这个有需求，但是就是再往上一点，他可能需要的东西就更多一点，因为他市面上都买得起的时候，他是不是就需要不从价钱考虑了，他要考虑的是更多的东西，就你要考虑他考虑的东西，你要摆脱自己身上的那个气质，物美价廉的气质。
怎么了？物美价廉挺好的，
这才能戳中就是你想服务人群的基点，知道吗？让他开心，你知道吗？
你是为有钱人去做设计是吧？
不是为有钱人做设计，而是需要大家为我们的产品付费，知道吗？就我们不是做慈善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审美都提高了嘛，对，而且手头首先可以负债，手里也有点余钱，再说这些产品就花不了太多的钱的，
反正就是花呗以内都能解决是吧？
对对对，就是稍微多一点设计感而已。
就我要觉得我就是最特别的那个，
对，
我需要有一点个性的东西。
小杨是我们就筛选的或者我们自己挑选的里面比较典型的客户或者市场群体。
谁？
我说你啊。
你就是我们团队的审美一个那个知道吗？审美监工。
对不起，如果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太丑的话，肯定不是我肯定是被绑架了。都是他们的想法，跟我没有关系，就是这样。我肯定是被绑架了，我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有一款产品出来，还是得面向更多的人去那个吧，去看他喜不喜欢，而不是说咱们四个人投票，哎，我觉得哪个好看就选哪个。
可以有数据支撑。回头可以用那个云软件看一下电商里面那个销量层次嘛。
那你还是你要有一个大思路，就是你要做一个像 BOSS 说的一样是强需求产品。就像人家与他做的那个就属于强需求产品，
对，
有味道是肯定有的，他想销售也是强需求，
对，
又可
那他替代品也很多，也不止他一个。
不是，
你听我说完，强需求，你就叫重功能，重你的功能性的品，就是你要解决问题，就比如说味道很大，我需要一个东西来除臭，你的除臭效果一定要好，就是强功能，因为它结果可判定。你现在所有做的所有产品不是强功能产品。其实是一种感受型的产品，就需要用户做的呢，他其实不会对你产品有一个就不是零和博弈，就是你这没有行不行，因为你产品又没法评价，原因就在这儿，没有行不行，就合不合适，就跟谈恋爱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行不行，就实际上没有行不行，就合不合适，
就是让我爽不爽，我觉得爽的会买你产品，我不爽就那个，
对。就你先把这两个思路，你哪个分叉，你准备走哪个路口，咱路口要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两个产品基本上你的思路和设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有些拉手啊什么，那么就功能性都很弱啊，什么不能拉？
嗯，
它其实不是强功能性的，它是强感受，就是好看，质感不错，这是一个路线。但是我们那个超级胖的就非常功能，你解决不了问题，你拉出来总体感不对，
嗯，
那就是零和博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嗯，
真的是这样的。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嗯。
嗯，
因为我们你现在设计所有的产品前期的准备都不是零和博弈，都不是强功能性，就我们跟他人家有那边有区别就在这儿，是我们不是强功能性的产品。
如果强功能那就是单一，就只能做单一，不能做什么需求共用的那些东西。那但人种共需那都是次需求，除非你这个强攻一点，那就是强。
所以你看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新产品的升级啊，就原有产品升级嘛，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是刚需性产品了，
嗯，
你稍微再增加一点设计感而已，
就功能性产品做得更加
精致，好看，
精致一点，颜值高一点吧。
对，因为原有的那些原来产品市场已经瓜分差不多了，对，因为这是比他们更有竞争力一点才能去抢占市场。
就是他们这个实用性更大，包装性更小，
嗯，
这东西他买回去试一下觉得 OK 好用。
对，
至于你这个外形是不是我最满意的外形，你的形式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你买回去有效果是最重要的。
嗯，
我们这个现在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嗯，
你的产品还是大家要，就首先它主人感受要好。
嗯，
就你现在产品就核心问题就是你点明白没有付费点。
我不愿意因为你的产品付费，
就是你这个产品你送给我，我会很感谢你，会哎真好，但你让我掏钱不好意思，
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对对，就是其实就是很尴尬的状态，这也是同行会抄袭我们的状态。即使你定价了，人家就可以往价钱往下做呀，
嗯，
人家就可以选择一个更便宜的来买呀，
嗯，
或者是你同价位比你做的更精致的呀，
嗯，
就是你就会很纠结，明明是我原创出来的，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对我原创这个说法的。你有专利吗？没有吧。
嗯，
你说谁抄？人家可以翻出20年前的时候啊，你看这是我20年前画的，我幼儿园都画好了，对不对？这个其实特别是你这种产品是有一定的形次性，像蒸笼啊之类的，就是它生活中是有对应原型的，很难说是谁的东西。
嗯，
就是假如你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啊，就把你自己的东西，就是我这个东西哪怕就不是特别大众，主要是你自己的东西是一定有市场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会很多，你是一个群体，你不要觉得你就一个人，但其实是一个群体，就是你同年龄岁数的然后跟你想法类似的人是一个群体。
嗯，
你现在是在迎合我们的想法。
对
对，就是自己动的想法。
所以你每次做产品是
都在迎合你吗？
不要就不要迎合我们，真的不要迎合我们。
不过你得
我按照我的来，我怕你们接受不了，你们连这个都，我迎合你们，你们都不接受，我再迎合我自己，你们还能接受？
我需要你的真实想法，你能说出来，这个是怎么做的？就是叫用心，你知道吗？用心不用心差很多的，就不要天天这样，用点心，上心，不是说时间啊怎么样，或者是劳动成果，而是这个东西一出来就体现用心了，知道吗？
那我估计，只能说把产品建模好，渲染好，什么东西再给你们看，哎，你们觉得好看，那才是好看。我感觉说想法都觉得很普通，真的。
不，
就是产品设计的一个构思的一个，
就用心的构思
还是
对，因为
然后你具体的产品，其实你可以关在小朋友里面自己想。
对，因为你一开始构思如果方向对的话，我们都认可的话，那做下去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就是想东西
万一你看做了成品模型，结果放出来一分析，可能
对，我觉得我以后有想法就不应该做模型的时候，我就直接口头说，因为我一做模型你就认定我就会做这个模型。
对对对，
所以
就你已经花精力了嘛，在上面花精力了，
都是简单的模型，都是现成的模型，我拿一下就出来了。
就那再说说上次你们去跑那个叫什么猫咖，有什么好玩的点吗？
没好玩。
好玩的点。
反正我逛了一圈，我就想要坐在沙发上撸个猫，但是猫不配合我，一天天钻猫洞里面睡觉。
那我把我懒人沙发卖给你了，999。
好便宜啊。
嗯，原价呀、啊。
嗯，九块九吧，九块九完扣。
机挺大，不就九百九九吗？
哦。
哦，人家卖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撸猫了。
嗯。
嗯，
在小区，在小区，小区抓一只猫，
九块九买个沙发送只猫是吗？
那可以，那你要有这个产品，我打算考虑一下付费。
没有，
现在就转账。
我是想要买，不是想要卖。
嗯，咱们拉回来说啊，你现在就是现在你就直接说你喜欢哪个方向了？刚刚不是我们举了两个方向吗？你现在更喜欢什么？
你就一个是外观，一个是功能是吗？
就是一个是更。功能导向的，一个是更感受导向的，你是想往功能导向的做，还是想往感受导向的做？
感受导向指的是什么？不是外观吗？
就不是强功能的，它
就是外观嘛，好看嘛，
就是喜欢嘛，对吧？就是喜欢。
那、我们俩，你要么就是功能，要么你要么外观做的好看，你吸引别人为你的外观去付费，要么你功能做的好，就也就是说。我的这些功能就是满足度比别人强，比如我洗衣粉，我洗的就比别人干净，我操，是功能的东西，就这两点，你懂吗？
你现在是往喜欢往哪个方向走？
但是我无法，我没办法弄功能呢、啊，因为弄功能
就这是几样了，都已经有了，
所以只能走外观了。
功能其实反而好想办。
你说人家也说那个除臭剂，那已经涉及不到设计了，只能涉及到那个科研的那些材料东西。
科研吧，就是它是属于工艺的流程了。就是你给外观理想，比如说我想做个这个，生产是不是你来解决吧？明白了吧？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感受的，你要基本要跟到这个产品出来的最后一端，明白吧？
嗯，那咱们还走外观。
其实我跟你说，做真正做产品的不需要懂技术啊，那乔布斯就不会编码。
像做
雷军也是个半吊子的，对呀、啊。
实际上像做功能，实际上在宠物里面还有好多点，因为你大部分想的时候都是猫的需求，但主人需求还有好多。主人需求就比如说他上班时候猫怎么办，他需要有看护的需求嘛，对吧？然后有寄养的需求，但猫贵还不够，猫贵仅仅是完成了一个就是能让猫睡的那个需求，但是还有很多。
那你猫贵就是怕猫出来乱跑，把什么抓坏东西啊，或者打破什么花瓶啊，所以把它关在猫柜里面，
对，
只能上班。
对对。那所以更大的需求就智能系统了呀。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隐性的东西，就上瘾的东西，这种，其实就是产品的最高端，就做隐性的东西。就你这里面能够让宠物或者人上瘾也是好的，但中国真正赚钱的全是瘾，社交是有瘾的，刷抖音是上瘾的，这你要承认，王者荣耀也是上瘾的，并不是多么怎么样，所以这种营收才是最稳定的，抽烟是最稳的，喝酒喝奶茶这都是上瘾的。你这类产品之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谈客户会有，他们会很理智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东西本身没有瘾。
不是我感觉现实当中有什么？
就是拿钱判断
产品，
这个东西
产品有什么是有瘾的吗？
会做的越来越廉价，就是你拼的是供应链了，真拼到最后有拼供应链，拼运营了。这创意大，你只要一出来，最多半年市场上都会有同样，不管你东西多复杂，多难，包括人家你那个产品，我也觉得肯定会被抄的。而且人家会包装的更漂亮，他如果前期真的是科研了，我可能觉得他会死的比较惨，如果他没科研，他只是包装一下也许还好，大家成本差不多可以拼，如果你真是下本科研了，行吧，你下了50万本，人家配方直接买你个成品回来一条，他2块5一吨仿制出来了，我这都是比方啊，不是真实数据，拼价格会死的更惨，因为在中国你打专利战是没有前景的，至少目前嘛，那你现在在这个东西上需要，因为撸猫本身是很上瘾的，你怎么样把人对撸猫这个上瘾跟你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是产生粘性嘛，就是玩生态圈嘛，小米就是玩生态圈的嘛，就是我做一个网关，你要想用我这网关，你就得用我的智能插座，怎么乱七八糟的都得合到一起，
就买一件是一件，每件都不贵，99、199、299、399，这谁都能承受得起。但是你买了就停不下来了，就是你要入一个坑你就出不来了。就现在没有，我们这不是坑，你那个有点坑的意思，但是还是太浅，不够刚性，你知道吗？
嗯，
这其实坑没有需求了，这有时候就是瘾，就是想买，就是想买，真的就是想买。你包括你用手机电子产品也一样，哪个真的是用到不能用，或者真的是落伍了？没有，我现在觉得我现在没有，完全没有一台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想买，就看了，嗯，好看，我要买，然后我就开始给自己找借口，就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慢了，不好用了，我要买新的了。他就是你要让用户自己说服自己，不要我们来说服他。
好高级哦。
这个
猪皮皱了起来。
就其实有一本就是美国的营销的书，就是讲上瘾的。
嗯，
就是你包括星巴克，你说星巴克咖啡质量是什么样，我可以不客气说，就是非常一般，不，它是好，它是咖啡豆，它没有掺假，但它的咖啡豆的水平非常一般，但它营造，特别是在中国营造那种社交氛围，是真的没人能替代的，就是需要这个场合，它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合，就是社交粘性。就是我们如果去外面约一个人啊什么的，星巴克是个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你不得不承认是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即使它咖啡很难喝也卖得很贵。你现在产品没有达到这个东西，就它即使定价很高，你想往高附加值在做嘛，你现在没有产品溢价的，就没有品牌溢价的，你做到什么别的方式的溢价有没有？也没有。就你简单说就卖不上价。你创意再好会被抄，你不可能天天在拼创意，这样子我们成本啊各方面是承受不了的。就你说啊，这个人抄了，行了，我不做了，我就再换一个新的，我们再研制一个新款，我再卖十几台，然后再换，这不可能啊，肯定是要走到量产。量产的前提是什么？
你想想怎么了？
量产的前提是什么？
对啊，
供应链
也不是，叫产量可控。就你能卖多少出去是有预期的啊，你卖100台是一个量产方式，卖10000台是另外一种量产方式，对吧？那小米为什么他小米做了很牛？他那个东西本身，他那些厂，他小米不生产任何东西，他只是把大家笼络到我这个小米油品这个平台上来做。他代表用户去跟供应链谈价钱而已，他谈到99，是他有很多小米用户给他背书了，就说我现在有100万缴费客户，你这个东西现在市场价159，我现在让你99卖给我，必须行你就来上架，不行你就滚蛋。是他是这种逻辑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不可能这个逻辑在做事情了。
还在录吗？
看，我可以把小侯说迷茫，开玩笑，小侯已经怀疑人生了。
最后
出乱来，咱不要闹，不要闹，咱们收尾啊。刚才说到星巴克它那个经营策略嘛，在中国定位就轻奢，就跟木鸡一样。虽然木鸡在那个日本就是隔壁王奶奶这种水平，在中国定位轻奢。中国其实最有消费能力就是轻奢这个阶段，就是稍微比预期的贵一点点。其实他在国外的水平就是隔壁王奶奶的水平，但是在国内他就是往上提了一点点，就是需要大家普通的工薪收入的人会觉得，哎，稍微有一点点贵的这个状态。就我们这个阶段的消费力是最强的，但是你需要让大家感觉到贵那么一点点，或者说多那么一点点，是多在哪里？对，这其实大众心消费心理嘛，就是他。产品，你现在虽然在研创阶段，但是你知道考虑末端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怎样把它给到终端嘛？因为做终端复杂，难就难在这儿，因为终端分层、人数还有它的分类很多，但是你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点，就是告诉他我这个东西好在哪，或者是你需要给我多付费那一部分是什么。你现在所有产品是没有这个特点的，你功能好或者是你外形好，都不足以说服客户的。
嗯，
对，你要说服他。
我们讨论下来，就是今天
完败。
猪皮 朱平，你觉得你需要再思考哪些东西吗？
思考上瘾的东西，
对，或者是趣味。
首先你要把那个需求给分一下，
对
不对？然后你要找知道什么是上瘾的一些东西。
对，搞点大麻粉磨碎了撒在产品上面就上瘾了，就能上瘾的
人。这个真的很适合公布你的身份证号码。
对，公布一下啊。
我们这个猪皮的全名叫叉叉叉，身份证号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这是后期逼掉的啊，不是刚才不是查，自带后期的，你知道吗？然后如果想知道，可以私信我，可以加我。
对，
男的就别打扰了啊。
哪个女的会看上你啊？
不要说，
我替广大女同胞鄙视你。
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
嗯。
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探讨这个，宠物产品的一个需求啊。这个东西其实越探讨，可能越明确。